我们今天还是在普光明殿上。我们知道普光明殿是龙王所献的普光明殿。来到普光明殿，自然身心是清净的，自然内心里头是没有牵挂的，要把一切放下来。在普光明殿这一殿这一个佛学宗教的一个说法大会上，我们可以了解得到的就是，普光明殿事实上是在人间，它是由龙王来献出来的，所以从人间来看，整个的佛法的大义是这个普光明殿的最主要的一个说法的一个核心，也是他的说法的宗旨。所以钦念华藏菩萨呢，成佛的威力，那么来说佛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要在普光明殿，对人在人间这个地方选择普光明殿，然后来说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啊去体会到佛不可思议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成佛是成什么。我们会以为佛大概他的长相呢，大概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铜把它竖起来的样子，或者是我们以为他就是木雕的那个样子，或者我们以为他是用画的那个样子，或者我们呢认为佛呢就是竖在七号公园上的那个样子，我们就会认为会着相了。所以呢，在这个普光明殿这一殿呢，那么佛呢，他是透过钦莲华藏菩萨成佛的威力呢，然后才说的。钦莲华菩萨呢，钦莲华藏菩萨呢，他必须是他自己真正的啊，深入各宗沙昧的时候，然后他才讲的，他讲佛的不可思议的部分。过去我们提过的，佛的国土是不可思议的，佛本愿是不可思议的，佛种性不可思议，佛出现不可思议。所以如果你一直想着说佛啊，一定是有一个样子可以看，那才叫佛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佛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了。有可以所思议的都是人，而不是佛，而佛是属于不可思议的。拿个最简单的例子说吧，我们所谓思议的东西一定是这么讲吗？那就是说可思议的事情，说一块钱是少的，一百块钱是多的，一百块钱是少的，一千块钱是多的，一千块钱是少的，一万块钱、十万块钱、百千万块钱、一亿元应该是更多才对。可是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在银行工作的，你每天在那过眼云烟的钱不可以不多吧？但是你的钱是过得很多啊，不能讲你还摸到的呢，但是多不不多。那一百块钱多吗？一百块钱多，为什么？它是真正属于你的，而你能够规划去用的那个是多。所以一百块钱变成多的这一件，整个的我们的生活上的态度，它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态度。我们要去见佛，如果以为见佛是以色相来见佛，这样子的人啊，以色来见佛，以音声来求佛，求佛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所以佛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你又这么讲了，那这个我是算在懂了。懂了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高深的东西，它跟你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呢？有，很有关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会觉得受苦这件事情啊，或者受苦这件事情 是很难过的。那么苦为什么会产生很丰富的意义呢？苦为什么受苦反而是一种福报呢？为什么说受苦的人反而有福报呢？为什么给的人反而得了呢？你知道，我们一位同修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呢这个去帮助了需要帮助的孩子，可是呢我们去看看这个孩子的时候，跟这个孩子谈谈话了以后，我们发觉小孩子得到的温馨就等于我们自己得到的温馨，所以我们他温馨呢是小孩子给我们的。所以老师啊，真的耶，我们真的好欢喜，其实得的是我们。对，你明明是失我，怎么变得呢？不可思议。那么你又会讲，苦为什么会变成很有意义呢？苦是大家所不要的啊，哎，可是因为你愿意去承受这个苦，你觉得受苦这件事情是人生应该接受的，那么你就不会逃避，你不会逃避，你就不会想要想各种方法来掩饰。当一个人没有什么好掩饰的时候，坦荡荡的时候，他就心甘情愿去受那个苦的时候，那个苦也就不苦了，那个苦被他吃掉了。所以承受这件苦而变成不苦也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些都是佛的不可思议。佛的国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它却是建立在悲智双运上，它是建立在无缘大慈通体大悲上，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清净心智如是万金这件事情上。佛的本愿不可思议，因为佛的本愿他从他的这个成愿下生受生学道解脱到明示，整个的到最后他成就圆寂为止，这件事情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大事因缘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的，那么你不能够用我们一般啊的生活的角度来看他的。佛的种性不可思议，一切诸佛他的体相是超绝的，他是无生的、无二的、无我的、无相的、没有成坏的、无有造作的，所以佛的种性是不可思议的。我还是要讲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很欢喜啊。黄大洲市长说那个佛像现在又不移啦，那我们要很高兴。过去我就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的，我们要说佛并不是因为最真佛像他就是移走也无妨，说真的。所以说佛是无相的人是对的，但是我有没有给各位讲为这一件事情去坚持的人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功德无量，如果没有人去坚持这些东西，那他怎么可能佛像常住呢？所以他也是对的。你一定会讲说，郑老师那两个都对，你到底是怎么说？不可思议。我们今天有一位同修跟我提这个事情啊，他老师啊，到底这样子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我告诉你，当他们移走的时候，我们也高高兴兴的接纳，然后我们知道佛本来是没有法相，我们一样要精进，然后我们可能把那个佛像放在一个地方，先把它安供养在哪一个地方，然后也许可能大家发了很大的愿力去把它竖在一个更宽广的地方也不一定，而那个地方是可以礼拜的，是可以真正在那里做宗教仪式的也不一定。所以没有也并不是就表示没有，那么现在有了呢？有了，我当然很高兴。为什么？政府尊重了宗教，而且把它当作是一种文化，这很好，这也值得我们尊敬。所以当他移走的时候，我那一天可能会掉掉眼泪，但我们一样还是会精进的。现在不移走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很高兴的。所以禅宗里头有一则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那是这个南拳不愿的样子。这一位大师呢，那么他的门下的弟子，那么这个有过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啦。马祖大师呢，他呢是南拳的门下，所以马祖呢，那么这个是一位相当有智慧、相当这个参透的、已经完全解脱的一位大师。可是呢，这个有一天呢，那么这个弟子呢，那么他跟弟子一起在走路的时候，看到野鸭子飞过去了，他就说：“你看，那是什么？”他说：“是野鸭子。”那野鸭子到哪里去了？他说：“飞过去了。”所以老师呢就过来，在他的鼻子那边狠狠的被他拧了一下，拧得很痛。他说：“现在怎么样了？”当然飞过去了。可是这件事情呢，却让弟子悟到了。为什么？飞过去的这件事情，不是就这样飞过去了？业果甚深意啊，不是这样流过去就可以了。他悟到了。所以当天回去以后，他回到了家里，回到了这个厢房里头，他就哭了，他就在哭。弟子们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你去问师父就知道了。”弟子们就跑来问师父：“师父，为什么他这样哭呢？”他说：“你要去问他自己才知道啊。”他最清楚了，所以又回来要问问他。现在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在笑，他说：“你怎么又笑了呢？刚刚明明在哭，怎么现在又笑了呢？”他说：“对，我就是刚刚在哭，那现在在笑。”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觉得如果一个人，我们来给自己哈，来给朋友做一个建议，那么我们给朋友建议完了以后，我们一直要认为我这个建议是对的，来坚持要那个朋友一定听你的，这件事情对吗？不对的。那么你很诚心诚意的给朋友做一个建议，但是朋友没有采纳，朋友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其实也很好，那应该是这边也是高兴的，那边也是高兴的，你说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边界里头，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的不可思议是什么。不可思议一定是经常的让我们现在一个两个里头去矛盾，两个里头去对立。所以我们有了很强烈的分别心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些心理上失衡扭成一团的现象。那么佛种性不思议，出现也是不思议的。在我们的讲堂，十方诸佛都在，观音也在，普贤也在。所以上个星期我给各位讲啊，你在最后念佛的时候，等一下各位也是一样，念佛的时候你要真正的好好的念佛。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如果想求，那你就用求的念佛；如果你认为你无所求，那你就跟佛好好的在这样子念着佛，跟他做个朋友，很亲近的念着他。你各自你的心去念，各自各个成就，各个通通都丰收。等一下你念佛的时候，你要专心的念，因为在这一会里头，十方诸佛都在。为什么？出现不思议。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你所念佛就在的。所以念佛不是如佛在，念佛佛即在，佛真的在。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佛身不思议的问题了。 佛我们有一个身，我们都讲说我们有一个身体，我们有一个佛，我们自己都有一个身体，我们有一个佛身。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想看，我们真的有自己的一个身体吗？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位同修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你自己想清楚，连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你怎么会把你的小孩子抓得这么紧？这怎么说？我说你只是一个无相的你，你的身是无相的，但是你披上一件外衣，是一个有感觉的有肉有血的外衣，你这样在扮演的人生的这个角色，这么一个角色而已。你必上了舞台就穿上它，下了舞台就脱掉它。这个衣服是在舞台上这里建构的，不是你本来有的，也不是你以后可以带走的。你别以为啊，你在有生之年你要怎么样化妆，将来死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化妆的很美，也别以为自己啊怎么样子的去什么掰皮拉皮就可以拉着将来啊永世啊都可以如此年轻，没有那种事情的。人他毕竟啊是无常的，这个戏演完就下来，但下来了又发觉衣服又脱下来放在舞台上换别人再重新去穿，那自己下来以后呢，难道你要当流浪汉吗？那流浪汉就当孤魂野鬼，你就当流浪汉去了。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身，但我们也知道佛有佛身，所以我们要念佛，我们知道真正的皈依处。所以各位，你在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每一段后头都这样子，每天每一次来都这样提醒着，今乃至为此事真正皈依处。你要知道那首歌那位作者啊，这个他在写这一个这个歌词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深度的体验在哪里。所以太虚大师他的体验是深的，而把这个歌谱出来的弘一大师他的体验也是深度的。所以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两位大师共同给你的，你在唱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很深度的感觉才是，你会真正的体验得到。你真的辛苦吗？你想想看，人天长夜啊，宇宙暗暗啊，这件事情是谁给你光明的呢？是佛给你光明的。佛给你那个心灵世界里头有这盏光，看出了这个佛身的不可思议。但是你所看到的佛身绝对不是我们身子的人间舞台的娑婆世界的这个身子啊，用这种身要来看佛是不可能的，用你的肉眼要看佛也是不可能的，用你的耳朵想要看到听到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眼睛真的可以看到佛在你的面前走来走去，我认为你应该去检查你的眼睛。如果你听到你的耳朵你常常听到佛怎么样了，那我告诉你，你也真的应该去检查检查耳朵有没有毛病。佛是无相，不是眼耳鼻舌身意能把捉的，眼耳鼻舌身意能把捉的东西通通都是幻。所以佛说说法49年我没有说一句，其实就是告诉他，不是说我不承认过去所说的，而是说他所说的东西只是一个地图一个标杆，你必须自己照这个东西去清偿，你才真正能清偿你自己也有佛身，而与佛身一体俱在。如果讲说宇宙本身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在控制大家，什么东西都必须要听从他的话，我相信也有这个世界。就好像过去的朝代君主的时代，他就管着大家是一样的。可是佛的世界是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世界，这个自由民主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也不是大家呢这个平头点的平等的那种平等，他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他是恬淡的， 它是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统合，能够自己能够做得了主啊，它是个没有身相的，但是它的存在是在另外一个更宽广的、更丰富、更具有广袤性的那一个世界里头存在着的。你过去，你再去思考一下过去我给各位讲过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跟他讲说，外国啊有一位心理学家用了心理分析催眠，催到深度的时候，把一个人催到了前世那边去了。不只是只有他 Comeback 也这个也这样做过，也事实上也很多的发现。可是中国人其实在乡下里头，你不是有看到很多看蒙的关罗音不是吗？他们难道通通都没有接触到那一点吗？他一样接触到那一个层面，只是他所接触的东西不是十方法界，而那个 brainwave 的他催眠那个东西所催的，其实也不是到佛界，都是在跟我们的人很接近的这个世界，而还很接近。你能够把一个活人吹到那个世界能够接触得到的东西，他还是受他意识的影响还是很大，他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一部分的，真正接触到更深远的那一部分，稍微深远的那一部分，那就是 Comeback 所做的那个调查，就是人死了以后回阳的人，他去给他做调查，然后发现就是这些死了又回阳的那些人啊，他们到底去哪里了？他们发现每一个人经验都不一样啊，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自己一脱体了以后，自己的那种周边的感受已经不是用眼耳鼻舌身来收集资料来彼此的互动，已经不是了。那么心灵上只要彼此之间相应一闪，就彼此之间完全沟通了，那一个其实是中阴身而已啊，那个只是中阴身而已啊。你看啊，这个《度王经》里头所记载的，其实也是一样，那都是在中阴身的阶段，啊，中阴身的阶段就已经不是用眼耳鼻舌身了，他可以顷刻之间就可以跟很远的地方有感受了，就可以有感受，所以听到了自己的家人啊，或者自己的朋友亡故，别以为自己哭得很大声哈、啊，这样才叫做。这个对他有感情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不如比较肃穆一点的给他好好的念念佛，我认为才是正确的。那么佛身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讲佛身，佛身指的是指觉的本身叫佛身，我们能觉，因为佛就是觉者，觉者作为一个觉者，一个清醒的这一位觉者，他就是佛身，对一个觉者而言他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说作为一个觉者是不可思议的呢？他能够察觉得到你不能察觉的东西。我们一个人啊，碰到了一些彼此之间的误会，碰到了彼此之间一些意见的不同，厉害的冲突，我们会马上面红耳赤，我们挥之不去的那种憎恨马上就来。可是对于一个觉者，他会察觉得到这一件事情只不过是我们的因缘在转换当中所产生的一些现象而已，这些事情就像流水一样，它会进来的它自然也会流出去，会流出去的自然也会再流进来，所以他心里头有一种觉察性，他不会掉到那个烦恼的漩涡里头去。但是他在研究学问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处理事情上也是一样，他会去观察到这件事情，他是一个觉者。今天呢，有一位这个记者打电话，他访问了我一件事情，他说郑老师，你能不能谈谈，你说学校里头如果有很多的学生他很不听话，你说怎么办？ 大家都说不打不骂。现在呢，很多老师也真的不打，可是这个学生电脑他没有办法，等于没有教育，你说怎么办？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似乎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你没有打就等于没有管教了。可是把它反过来作为一个抉择的思考，哦，你的意思是说没有打就等于没有管教，那么管教的方式就只有打咯跟骂咯。那么打跟骂教会了学生什么？你回去把小孩子找来，我认为你这件事情错了，我把他揍一顿。那揍完了以后，你教了这个小孩子正确的东西没有？没有啊。所以那个打本身是一种教育，是一种启发吗？哦，你认为那就是一种教育咯。所以打骂本身并没有产生教育的效果，顶多只有恶阻的效果。好，那如果我们一直打下去，今天有恶阻，明天有恶阻，后天也恶阻，每天都给他恶阻，完了以后最后他是不是会整个被塞起来？我告诉你，人世间心灵上的一件苦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来自于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如果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常常被管得很严，是严厉的，这个人从来没有学过自己能够对一些事情做清楚的思考，作为一个抉择的判断，而提出他对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人曾经对于他提出自己的觉察的看法予以肯定的时候，这个人他有一天他需要对自己讲一句公道话的时候，他讲得出来吗？他讲不出来。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心灵障碍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只是深与浅的问题。我今天我讲一个事情，有一天这个几个人一起照相，有一位老师呢，他跟我靠近一点，我觉得我就很不自在，这个相就照了。照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不自在，可是我却这么想着，当时为什么不跟他讲说不要靠这么近一点呢？这是我应该可以表达的呀，为什么我会当时讲不出来呢？我就是回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很不好意思讲这句话，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讲出来呢？我一直追问这个问题，我追问到了，为什么？我不好意思把这件事情压下了。其实没有所谓不好意思，你就跟他讲，这样子我觉得我会很不好意思，我应该讲出我的感受，讲出我的感受是我应该讲的，因为我作为一位老师，我觉得这样才是我的价值观啊。至于别人是怎么样，那是照相怎么照是另外一回事，我的照相就是要保持距离，所以我可以讲出我心里头的感受，但是我们在那一个时间突然间被压下去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今天听了郑老师来讲课的时候，郑老师是以真正最真实的心直接印给你的，你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觉者，你能够觉察到的，而且是他必须是第一个真实，第二个你能够负起责任，第三个是你的回应必须是非常正确的。请记得这里面，如果我们用心理学的观点来讲的话，它是三个 R， 第一个 R 是 reality， 第二个 R 是 responsibility， 第三个 R 是 right， 是三个 R 它构成的。我们时时刻刻要了了分明，但是有的人了了分明不多，有的人大部分了了分明，但是彻悟了以后处处了了分明。要注意啊，人世间越开放越自由的社会，越需要的一份自己能够把握的刚好的那件事情，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能够肯定自己。我们并不是要求 做别人不合理的事情，而是我们愿意，我们把我的感受告诉你，我们不应该这个地方把它压下来。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每个人有一种欲望，这个欲望呢，我们如果掌握不住的时候，我们的觉察力不够的时候，这个欲望会跑出去，马上就会跑出去了。这个跑出去一样在造业，一样你会觉得我怎么会说出这一句重话使别人伤心，你又会难过了，或者是你又有一件事情处理的过当，这里面都是作为一个觉者，而这个觉者不是外表的东西。所以教育子女，教育学生，不是用外表的东西来教，而是除了一种生活的规律的约束之外，他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心去印心，印那个佛身给对方，才有可能的。我们可以教一个学生从头到尾把伦理背完，但他未必是一个真正的懂得儒家，能够行一个儒者。我们把佛经读完，不见得我们能成佛。很重要的事情是无相的那个佛身不可思议，而这个佛身的不可思议，正是我们的觉性是不可思议的。这位记者呢，就问我到这里的，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这样告诉他：打既然本身反过来，他既然不能产生教育效果，那么不打这件事情也没有产生教育效果，那不打跟你现在还想不出办法，是停留在原点而已。问题是，我们便在必须是真正的跨出去，去把这个人的觉性把它培养出来，把它引导出来。我们必须要去引导他，我们要爱我们的子女，但不是用欲望来爱，我们要用我们的希望去启发他。希望不是期待他做什么，而是让他看出一个宽广光明的生活的那一面，去帮助他才对的。所以那个佛身不思议的时候，并不是要他成为一个刻板的那个人，而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头读书也不会，算术也不会，写字也不好，画图也不好，那这个学老师就给他一个看法，说这个孩子什么都不会啊，他的成绩是低落的啊，他是低成就的学生啊。这个学生从头到尾都是挂着一个低成就的标签，他从国中一年级到三年级，他能够忍心耐苦的接受这三年，我跟你讲，他的耐力已经很不错了，非常值得我们赞赏了哟。我们大人办得到吗？说真的，没什么好骂他，但是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不能读书也不懂得绘画，读写算也不行的孩子，到底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到他是什么？佛身不思议，他仍然有佛身在那里。我们不要被那些坏的成绩跟被他现在的一时情绪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所障碍，我们要看出他的优点来。所以我好像有一堂课曾经给各位讲过这一件事情嘛，我跟几跟老师讨论这个问题，说如果这个小孩子他真的为了礼法产生了冲突，那你看他不理，你又不能打，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哎，我们有个老师就讲了说，这是我的亲自我的经验哦。我告诉你，我一个学生呢，几次他都不愿意理这个托法，校长规定不可以打学生，所以训导处拿他没办法，所以最好就来找导师了。你有没有办法？导师在那里想一想，什么办法？你都没办法，我什么办法？他那个样子，什么办法？但这个老师呢，就突然间灵机一动，却来了，把小孩子找来，说：“孩子啊，我发觉在你的性格里头，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特质。”这件特质 我很欣赏，那就是坚持的特质。你能够坚持一个多礼拜，这个头发不理，常常被叫去，能够坚持这件事情，那种性格上的问题是很宝贵的。不，这种坚持的东西，你哪来坚持？一个事情如果从头能做到尾的坚持，事业将来就会成功。你能够坚持待人和蔼，那么这件事情就成功。你能够坚持给别人一点尊严，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好。你能够坚持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的习惯，那么你的健康就会很好。坚持就是你的天赋，孩子。不过就像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工具一样，我们可以拿来建设，但又可以拿来破坏。你那么好的那种天赋，不要拿来坚持那该理的头发。我想你也必今天晚上就有时间，给你三天呐、你找个时间去理一理好不好？这个学生呢，竟然被他讲完了以后呢，听一听以后，他老师就回去了，三天啊、哦，他也点头回去了，第二天就理掉了，理得干干净净的来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一定会讲啊，这一定是佛陀波比。我告诉各位，他一定是佛陀波比，绝对是佛陀保佑的。什么佛陀保佑？是佛陀佛身不可思议，是觉的觉身不可思议，是这一位教育家在这个情况之下，他那一份觉性，他不是从哪一个地方直接抄来的，他在那个地方他就看出来，这叫做法眼，这叫做慧眼。所以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父子摩诃迦摄。这一个就是在禅宗里头，就是禅的传承啊。所以你知道，你千万不要脑子里头一片糊涂，就一直在那想着佛啊，你给我，佛一定会给你，但是你要修行。因为学佛者，他跟他的成绩没有关系，他跟他的学历没有关系，他跟他的工作没有关系，他跟你的年龄也没有关系，就在你的一份决心里头，你就察觉到了。我给这位记者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位记者突然间他说，哇，你讲的有能力的爱真的好有能力。我说对，有能力的爱它是不必要透过用鞭子来达到那个效果的。有能力的爱，那个鞭是无形的鞭策，它也是一个鞭子，但是这种鞭策呢，是直接点动了心灵的智慧，让它真正的亮丽起来。要注意啊，就这件事情呢、我看到有些东西，其实当我们的觉性被发掘出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从去模仿或抄袭。我过去好像是不是以各位是不是在这里讲的，我因为常常讲也就弄不清楚了，如果重复再讲一次你也会高兴的。一个老师指定一个学班上的同学，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本名著好好给我读完啊，下个礼拜一交报告，而且还读其他的参考读物，写这位作者写这本书的报告。这个学生呢，回去一放礼拜六跟礼拜天呢，他太高兴了，玩得太高兴了，通通忘光了，一直到礼拜天的晚上要上床了，他想一想，诶，礼拜一要交报告，书也没有读，参考书也都没有看，那他写什么？爬起来，不交不行，因为这个老师他有个规定，不交报告那严厉的要处罚的，处罚是可以的啊。所以他就起来看一看，他无从看起，太多了，就干脆胡诌一通就写了。他想一想，就自己想办法就写出一篇报告。第二天交去以后，心里头很担心呢、会被老师骂，对不对？搞不好可能还要处罚，也不一定。但是没有想到隔了两天成绩，那个报告老师看完了发下来以后， 上面就写了两个大字假象，成绩很不错啊，假象很不错啦，这个老师给分数不是那么容易的，假象很不错啦，但是上头呢就又底下是写了两排非常工整的两句话，上面这么写，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用字遣词很好，我给你奖，但是你根本没有念书，所以我给你一个下。哎呀，这个学生既是又被肯定，又同时在那个地方得到责备，所以这个学生成长起来了，这就是觉性的觉察力的它的渗透性，它真正给我们是真正鞭辟入里，是入木三分的，是直接打动了你的心的。所以一个最好的老师，他必须是自己真正开悟过的，他的开悟在他的整个日常生活当中他是会转变的，所以他能转世成智的。所以老师的训练不是靠着他所学过的几个理论他就能够做，他必须真正的从他自己生活的真正的生活调整回来，到最后他只是坐在那个地方都是在现身说法的。我认为这件事情你看到他这个老师很有能力，看到是有形的，不，他有一个真正无形的，他就是已经真正的品尝到佛身不可思议。所以佛法是可以真正用到教学里头去的，但是如果你说学校里头一定要来学学佛法，马上人就很多人跟你讲什么学校，所以宗教不可以进入学校。所以郑老师虽然在教育的岗位上工作，郑老师也相当谨慎啊。为什么大家好像哈、哦、对这个缘哈、哦、还是很远呐、啊？其实你说你听了郑老师说讲说《华严经》到现在，哪一个地方有分毫的迷信？有哪一个地方不是在启发人的正等正觉？又有哪一个地方不是真正从入乎耳、住乎心、不乎树体那个地方去努力去修行呢？所以佛身不可思议，因为只有这个不可思议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心灵世界里头他真正的清澈，而且产生了回应能力，所以具大威德，离过清净，就近清净，他的反应是非常清醒的。我深深的感觉到一件事情的，有时候啊，郑老师这个给机会有些人需要跟我谈的，有时候谈了好久找不到他的问题的所在，这里面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有时候很快的就能够像一面镜子，可以让他看到他的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就可以看如何在他自己的那个地方自己去做调整。其实我没有帮助他什么，我只不过是像哪来一个镜子一样跟他谈谈，以后我不能给他什么，问题是他自己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份醒发跟醒觉。有几位同修跟我提这个问题，他说听录音带跟直接来讲堂里头听老师讲话是不一样的。我说怎么样不一样呢？他说来这里看到老师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讲堂的时候，我觉得感觉到我的感受很深。我说那当然不一样，因为比如像今天我们在普光明殿，你是在普光明殿啊，也是跟我无关，绝对是在普光明殿，他不是我，是普光明殿，而且你是来到了华藏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一个部分我们称为是佛身，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第六是佛的音声，也是不可思议的。金刚经里头我们刚刚讲过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来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佛身的不可思议只是指是说不可以色，以形象，以我们有形的知识来作为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依托跟依赖。我们真正需要的那是一个 不属于知识的东西。佛法最微妙、最宝贵的部分，不是要我们去得到很多的知识，不是要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丰富的知识来讲给别人听，来写看谁多，不是的，而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了，而且发现了那一份智慧，那个光明，它让在那个时候我们了了分明地看出那个宽广的前程，它是开悟的。所以不是那个知识的问题，这事情我可以旧话重提呀、啊。差不多十年前嘛，我生了一场病，那是跌倒的病，躺在地上。我当时很担心呢，如果爬不起来，这两只腿不就完蛋了吗？那以后这样子的日子怎么过？对，慢慢的，今天也这样想，明天也那样想，那又是那么的痛。最后两个眉毛就变成一个眉毛，皱的眉头变成一个眉毛了。我躺在地板上，这个我的太太，我的同修啊，早上就给我把茶准备在那里，把几本经书把它放在那里，录音带放在那里，把它准备好。听了看，但是总是没有办法。有时候想着练练佛，就练不出